六国加入打击胡塞，美国考虑对也门叛军动武。中国人面识别技术推手骤然毙命。川普可能会揀一位女候选人做竞选拍档。日本学者分析共军侵台五个情景，呼吁彰显美日威力。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8日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想捐款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请查看置顶留言了解捐款方式。由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叛军胡塞武装近期频繁挑衅，将经过红海的船舰甚至普通商船作为攻击目标。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正在权衡军事打击青年运动选项，以阻止他继续发动更多袭击。目前已经有六个国家加入战团。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下令美军最新型航空母舰福特号打击群及巡洋舰诺曼第号继续留在地中海几个礼拜，这样代表美方仍然在以色列附近继续部署两个航舰打击群，包括福特号和艾森豪号。这个不仅是自10月以哈开战以来，亦都是中东地区近年来的罕见情况。美国新闻网站 Semaphore 发布消息说，五角大厦正在讨论直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叛乱分子军事设施的可能性。根据该报道，美国总统府官员越来越担心胡塞武装及他在德克兰的支持者正试图破坏全球海上贸易。胡塞武装上个礼拜警告说，他们打算袭击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并呼吁其他国家从这些船只上撤走船员，不要在海上靠近这些船只。一些航运公司已经被迫暂停通过红海。五角大厦指出，美国海军布克级神盾驱逐舰卡尼号16号在红海击落14架从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射的攻击无人机。由艾森豪号航空母舰率领的第二航空母舰战斗群似乎是正从阿拉伯海出发前往也门海岸附近的亚丁湾。另外有消息指出，胡塞武装在过去10年当中杀害的阿拉伯人比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杀害的人更多。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准备在下个礼拜访问中东期间，宣布一项名为繁荣卫士行动的大型多国任务。该行动的目标是对抗正在进行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及胡塞恐怖组织对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的威胁。除了以色列，已经有六个国家参与了在红海上空击落胡塞武装袭击以色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行动。这六个国家是美国、法国、英国、沙特、约旦、埃及。此外，阿联酋和巴林亦都参与了联合对抗也门胡塞的袭击。英国国防部16号证实，英国开火了。英国海军最先进的军舰之一钻石号使用海毒蛇飞弹迅速拦截并消除了对红海商船的潜在威胁。英国海军声明，我们将会坚定维护本地区船舶合法通行。再回到加沙战场，以色列军方17号宣布在加沙北部贾巴里亚的军事行动结束，捕获了80名恐怖分子。在阿德曼医院区域的行动当中，以军摧毁了这个区域的恐怖基础设施。哈马斯将这座医院当作指挥控制中心，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以军搜出众多武器，有些武器甚至藏在本来用来治疗早产婴儿的保温箱里面。以军仲轻居熟路直奔里马尔学校，在那里打死哈马斯恐怖分子十几人，摧毁地道，50多人投降。以军第七旅部队突破通往汉尤尼斯的道路，袭击了汉尤尼斯女指挥官的办公室和哈马斯高级官员的度假屋，其中包括叶海亚·辛亚尔的度假屋，控制了这个地区。为了加大对哈马斯领导人的追捕力度，以色列将辛亚尔的悬赏金提高至40万美元，多国停止对近东救济处的捐助，并有国家计划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中断它的资金来源。哈马斯高层纷纷离开卡塔尔和黎巴嫩，转往其他国家寻找新的藏身之处。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16号晚上会见了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似乎证实以色列正在就带回哈马斯扣押人质展开新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回应，关于第二轮解救人质的谈判，以军不会停止进攻，但对谈判的内容，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透露细节。鉴于以军猛烈进攻带来的压力，先至促成第一波人质获释。内塔尼亚胡强调，要持续保持这种压力，否则以色列就会一无所有。中国 AI 巨头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欧15号突然死亡，终年55岁。中国网络盛传汤晓欧是跳楼死亡，又有推测指他卷入上海利益纠纷，或者获利太多触怒党高层，恐怕是被灭口。不过商汤科技辟谣，发布讣告说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欧因病救治无效辞世。香港明报报道，商汤科技微信公众号16号发布讣告表示，汤晓欧因病救治无效，在15号晚间11点45分离世。官方说明汤晓欧因病逝世，却未临悉各方对于汤晓欧死因的猜测。独立时评人蔡慎坤16号晚在 X 平台撰文指出，汤晓欧无疾而终，好 QK 亦都好诡异。举凡同商汤科技和电脑视觉科研圈有交集的人，都在度猜测汤晓欧真正的死因。蔡慎坤综合多方推测表示，恐怕是商汤拿了政府太多资源，又疯狂收割股民，结果拿出来的产品政府不满意，几个创办人短时间之内人均捞了好多个亿，最终激嬲了龙颜。还有一种可能是汤晓欧卷入了上海高层政经利益纠纷，最终被灭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汤晓欧无疾而终，或许永远不会再有真相。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17号上周在 X 平台撰文表示，汤晓欧离奇去世应该并非梦中离世咁简单。作为中共人面识别技术世界领先的始作俑者，商汤科技因为侵害维族人的人权被美国制裁，最近又盛传虚报营收导致股价暴跌，从上市之后的最高点至今已经跌了八成。 上堂课技以人面识别著称，曾经因为协助中共侵犯人权，被美国列为黑名单之后，营运欠佳，五年消晒438.29亿人民币。大股东马云嘅阿里巴巴及孙正义嘅软银大举减持，又适逢拜登收紧对中国 AI 晶片管制，连续大裁员。商汤创办人汤晓欧身家曾经达到60亿美元，却因为商汤持续性亏损，财富暴跌缩水至25亿美元。距离美国总统选举日仲有11个月，在共和党内，川普以大幅优势领先所有其他候选人。前白宫顾问班农表示，川普总统会挑选一名女性候选人作为2024年总统竞选的拍档。班农12月15号在接受 Sean Spicer Show 采访时，分享了他对川普2024年竞选副总统候选人的想法。他相信川普总统会任命一位女性担任副总统。班农曾经在川普政府的头7个月里面担任首席策略师，他列出了有望做川普总统竞选拍档的多位女性，包括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众议员斯特凡尼克、众议员梅斯、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参议员贝莱克本和莱克。他认为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是最佳候选人，非常有竞争力，因为他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理解和川普总统非常接近。班农亦都表示，鉴于斯特凡尼克最近在解决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表现，他是一位强而有力的候选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梅斯在2021年投票支持针对他的藐视国会指控，并且在堕胎问题上和他的共和党同事持不同看法，班农仍然将他列入了名单。他称赞梅斯有一种川普式的态度，并补充说他带着一股傲气和男子气概来做这件事。9月，川普总统在接受 NBC 会见媒体节目采访时表示，他们将会选择最好的人选，但他确实喜欢选择女性作为竞选伙伴这个概念。一些策略家认为，这样将会争取到郊区女性的选票，亦都是击败拜登的关键。川普在采访当中曾经提及诺姆非常好，是他的考虑人选之一，考虑让他担任副总统。上个月，川普在接受采访时仲暗示，将会考虑前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尔森作为潜在的副总统候选人。距离选举日仲有11个月，最近的多项民调显示川普领先拜登。在晨间顾问公司为彭博社进行的最新民调当中，川普在7个关键摇摆州领先拜登5个百分点。鉴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美国和日本等台湾盟友多次举办台湾有事的相关兵推演习。日本智库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上个周末在东京举行了相关演习。日本安保专家宫家邦彦呼吁，日美定期举办领导层级对话，不能让中共低估日本和美国的威胁力。曾经在日本外务省任职的宫家邦彦在产经新闻撰文表示，日本智库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台湾有事的相关演习是2009年以来第43次类似的演习，有大约40名国会议员、公务员、自卫官、学者、商界和媒体人士齐聚，花费一日一夜展开极具真实性的演习。公家表示，演习并非一定涉及武力攻击。上个周末的演习就假设中共制造各种不会发生武力攻击的危机，从资讯战到从经济上施压等方式来胁迫台湾，企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他表示，演习主办单位根据各种资讯综合分析，中共可能会制造日本和美国难以发动军事行动对应的情况，创造各种既定事实来攻占台湾。共家博彦分析，在五种情景之下，中共可能侵台。首先是台湾发表独立宣言。第二个情况是中共军事强硬派的过度自信。共家表示，共军可能会低估美国，高估他们自己的军事能力，因此向中共执政高层作出现在发动攻击可能成功征服台湾的保证。 第三个情况是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龚家邦彦表示，如果现任当权者面前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敌，批评他的外交政策软弱或者不足，执政者可能采取某些反制措施。如果中国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恶化，共产党内部可能再次爆发权力斗争。第四种情况是爆发民怨，中国的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中共可能会采取对外强硬立场以转移视线。最后一种状况就是独裁者误判情势。龚家表示，这个是最恐怖的一项情景，就好像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但亦都是发生几率最高的。他表示，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日本必须对台湾有事的情况做好准备，这样日美必须定期举办领导层级对话，不能让中共低估日本和美国的威慑力，避免出现独裁者误判的情况。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